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evin。 在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要再祝大家新年快乐，因为这是我们在中国过了 Lunar 新年以来的第一次西雅图少年说。好，但是我们这周的话题呢，跟中国新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在我们西雅图周围发生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在根据我的数据调查，上周六，一天内下的雪是52年来的一个新纪录。在52年前，曾经在一天内下雪比上周六下的更多，而这些时间内都从来就没有打破过上周六的记录。我说的是，这是最大的一场雪，因为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之间，没有持续下着雪。但是就算这样，也是非常，也是我一辈子见过最大的一场雪了。因为据我自己的测量，好像在我的门口就有1英尺12英寸的积雪，而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除了雪山以外的地方看到过这么多雪。所以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一生中见过最大的一场雪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
我可能也是，就是说是因为这次下雪吧。我没有具体去测量它有多少，就但是我看我们家院子里还有我们家门外都是，就是说非常厚的，基本上我的脚踩进去基本上就已经到就是说脚脖子然后再往上一些的位置了。然后但是就是1919年年初的那场雪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具体记不太清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雪也是非常厚的，那个时候还雪大到，然后天气温度也冷，然后地上都结了冰，反正那一次影响也挺严重的，因为有很多车都出不来，然后我们家这附近的小路上的车基本上都出不来，然后有好几天吧，基本上都出不来。然后还有那个时候，这个雪，然后气温也比较低，然后路上就是雪化了以后都是冰，然后那个时候撒在地上的盐好像都是断货的。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说怕我们就是出不去门，然后买了那个让雪融化的盐，然后到最后好像冰化了以后还没有到。反正2019年年初那场雪也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要程度上来比的话，我觉得这次雪是挺大的，因为好像是比2019年年初那场要厚很多。
那除了这次我经历过最大场雪呢，就应该是2008年，可能是2009年，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在preschool 的时候，就是那一年雪下得非常大，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说，就是我们回到家，从那个 preschool 回到家，那个幼儿园回到家，就是我们大概要开2个小时，好像我也有点印象吧，但是好像平时开至15分钟，所以我记得那一年的雪特别大。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几年就是每个冬天都是不是很冷，就是雪下得很大。我还记得就是那几年是我妈妈因为就是这些结的冰和那些雪非常滑，所以她就撞了车，所以我就这个非常深的印象。那这次呢也是下得比较大，那些多的就是在山上，就是山上可能只有1寸或者就是9英尺到1寸吧，1个 foot, 但是少一点就是像我们家的可能就是 5% inches， 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因为我们这几年反正是华盛顿州是比较少的雪嘛，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多。但是幸好这次呢，就是那些人都把雪缠得很快，然后下那些盐沙什么就都非常快，然后就几天已经融好了。
那是我说是吧，我猜最大的一场雪应该是今年还是大概两年前呢。但是我也觉得今年下的雪是很大的。我差不多有些地方我下的雪都大概1 foot deep 吧，所以也比较厚的，我一般很少会见到这么大的雪，所以我猜应该是今年。
我觉得今年肯定是下的最大的雪。我以前就是今年我下了大概1 foot， 以前可能下过8 inch， 可是没有今年下的那么厉害。
在我记忆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雪也是最近周末下的一次雪，但是就是最大的一场雪并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对我影响最大是两年之前有一次冬天下的雪，然后那次下的雪呢虽然说没有这次的大，但是下了好多天，并且积了很长时间，所以导致路上都堵车。然后当时我正在上学，然后上学下雪以后路上就非常的堵，然后我爸爸他过来接我的时候我也是等了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接到，最后我只好自己走回家。然后我走回家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他是堵在路上过不来。
我就是有史以来见过最大的一场雪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是因为我以前肯定是这是我最近几年见到过最大，但是以前比如说我奶奶那里可能有很多雪，但是我都是很久以前去过那里，在冬天去过那里，所以我早就不记得那里有多少雪了。或者我以前也去过哈尔滨，那里肯定也有很多雪，但是到底有多少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只能说这一次是我有记忆的清楚的，就是睡一个晚上起来就有那么多雪最大的一次。然后呢我也和 David 有同样的意见，就是前两年的时候还没有病毒，我们都是在正常上学的，然后也下了一场相当大的雪，远没有这次大，大概只有这次的一半大，但是还是影响非常大。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坐校车，平时从校车从学校开到家里只要花半个小时，但那次堵车堵了2个小时才开到家里，并且还下了不止一次雪，而且没有像这次一样一下完第二天就下雨了。所以说那一次是虽然没有这次多，但是积了很长时间，影响也是很大的。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的观点跟 Lucy 的也很接近，这场雪是我在我有记忆的时间内最记得最大的一场雪，因为晚上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刚刚开始下，或者说是外面的雪还不是很多，但是早上起来就看到雪突然变得非常多，然后我本来以为我穿着普通的鞋子就可以出去来观赏一下雪景，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行，我的鞋子高度比雪的厚度还要少多一踩就直接陷进去了，所以这个雪的量令我非常非常吃惊。那说到如果你看到下雪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对我来说，我的心情我很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看到很多的雪会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所以雪是也很少见的，就算有雪也是非常少，几乎就比手指还要短，根本就捏不了什么雪球，这种非常少的雪，所以我看到下的大雪心情一定是非常激动，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那我如果是在小时候听到过要下大雪，因为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那虽然不像东北那边就是说基本上每年都会下好几场大雪，但是在北京的话也是基本上每年冬天都会下至少一场雪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说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也不像这边一样，就是那个小区里面基本上没有多少 多少人去铲，他只是把主要走路的道路都去铲了。然后那个时候还可以就是说去玩雪，那个时候是比较激动的。到后来可能过了两年以后，就没有那么激动的，但是也不是很厌烦。因为就不是那么激动，是因为就是说因为知道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下雪了，也就平常就玩一玩，然后也没有特别激动。然后到美国这边来的话，一开始可能是激动的，到像2019年年初那场特别大的雪是非常激动的，因为那时候那个雪特别特别大，然后是我来到美国这边就是说看到下过最大的雪，而且也没有像中国那样下雪第二天那个雪就是黑色的，就是脏了就不能玩了，就是很白，然后也很厚，然后也可以在外面滑雪，那个时候是比较激动。但是到后来过了两天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些雪就是说我们在滑雪的时候一些雪都被我们压实了，然后它慢慢气温升高了以后它化了一些，以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就在地上它就结成冰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要用那种特别锋利的那种铲子才能把它就是说给铲开，而且就是说铲的面积也非常非常大，那个时候是比较厌烦的。然后这次的大雪呢，这次大雪我个人还是就是说比较平常的吧，因为我不是就是说像我妹妹一样激动，我妹妹她激动的就是说在外面玩了差不多有一天的雪，然后他们就滑雪啊堆雪人之类的。那我父母他就是想说雪大雪下的大比较挺好的，但是要最后是要铲雪的话是就是说比较厌烦的。还有就是说这次下雪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就那个车回来的时候就卡到了我们家的那一个上坡那儿，然后我们用了好久才去把它就是说开到车库里。那这点是比较厌烦，但是总的来说是见到大雪是比较激动的。
那我觉得就小时候肯定是会比较兴奋吧，去看到雪。现在大呢我就觉得也有点兴奋吧，但是就没有像小孩那么多。我再说多一点吧，就是小孩一下雪我就觉得特别兴奋，因为就冬天比较冷，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滑雪，或者就是去 sledding， 就是在我们这附近那些斜坡上，然后拿个滑板然后去滑到下面，然后走上去然后滑到下面，就是一直这样子。我也可以去跟那时候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朋友做一些 snowman， 就是雪人，或者做一些什么的玩雪，反正是很多用雪来玩的。但是我现在长大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就是这几天下很大雪的时候我们要买菜，所以买菜时我其实非常麻烦，因为那时候是那些车还没铲雪还没下盐和沙，所以我们要开得很慢，但是我们必须得买菜，因为没有菜就没有吃嘛，所以我们必须得出一趟，然后就非常麻烦，就是车走得很慢，用了很多油，然后是非常危险，因为总是滑来滑去又要非常慢，然后那个车又很脏，那些雪都变黑了，这都撞，这都在车的旁边和轮子，所以就比较麻烦。然后我还有就是我要上班的时候我也要开得非常慢，然后我父母要陪着在我旁边，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雪开过嘛，就是保持是让我安全。所以其实我长大了我不玩雪的时候，就我对大人或者就是长大的孩子我觉得就是有点麻烦吧，就反正你要有用车的时候就是雪会造成很多麻烦。
对，我能理解。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好第一次从小孩过渡到等于说成人嘛，所以第一次体验到从一个不是要玩雪的人的角度来看下雪，你就会觉得下雪非常的麻烦，因为有各种事情都做不了。而像我们这个城市山坡又特别多，所以很难在下雪的时候安全的开车出去，所以如果你不是要玩雪的话，确实就少了很多乐趣。
我是比较喜欢下雪的，因为假如不是上网课的话，那个上普通学校，我们就不用上学了。然后当然呢，下雪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外面去玩搭雪人，然后那我就比较喜欢有雪，因为我和弟弟很多时候会扔雪球，然后会比较好玩，所以我下雪的时候我当然会很高兴。
嗯，我也同意。因为今年有一个有点我不能说不幸，但是至少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平常我很高兴要会下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下雪就可以完全不上课。而今年首先是因为疫情，所以上课一直都在家里，所以上课和不上课的区别就小了一点。而且我们下雪正好是在我们的春假之间，所以并没有能够因为这个而逃避掉什么课。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好学生的想法，但是如果你每天都上课的话，那有一天能额外的得到一个假期，就会感觉特别的兴奋。
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都说现在有点不是特别喜欢雪了。可是对我来说，我其实可能比以前更喜欢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有雪，我也可能就堆一个小雪人，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嘛。可是现在有雪了，我就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像今天我就做了一个大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叫 snow slide， 然后就是像一个大坡，然后就可以从上面滑下来，用一个板子，所以这样子很好玩。然后每年下雪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我在下雪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兴奋的。我就拿这一次下雪举例吧。这一次下雪，我本来并没有觉得它会下多少雪。按照天气预报，它也是也就几英尺吧。但是我下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它远远超过了这个天气预报所预期的，也远远超过了我所预期的。然后我也是特别的兴奋，我立马就穿好鞋子出去玩去了。然后玩了一会儿以后呢，我就开始感觉这个雪有点麻烦，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开车出去，然后我们这条街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街，所以也没有人过来，也没有那种车过来帮我们铲雪。而且我玩每一次出去，我过一会儿我的衣服和袜子和鞋子全部都会湿掉，所以我要换衣服也就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可以说是一开始是很激动，但是后来也感觉有点麻烦。
我是上周四听老师说天气预报说可能会下雪的，然后我当时很激动，然后就立刻去查了天气预报，还好，好像还真要下雪，并且还会下当时说天气预报会下大概5英寸的雪，也就是说相当多，就是我当时想这相当多，于是我就想，哇，这么好，我可能可以去好好玩一场雪了。结果呢，我过了几天一觉醒来之后，翻了个背，大概有10英寸，然后我就彻底特别吃惊，我当然也很激动，然后我简直都不知道这么多雪我应该怎么玩啊。然后可是后来我去雪地里面去散了个步，绕了一圈，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雪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我穿的那个套鞋里面都是特别冷的水，我脚趾都有点不听使唤了，我简直怕我脚趾都掉下来。当然我这肯定不会发生。然后我回家之后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就从里面倒出来一些水和几块冰，然后我的脚特别红，特别冷痛。所以说我一开始很激动，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如果要出去玩雪的话，我的脚就必须要承受这个泡在冰雪水里面的这种感觉，所以也不一定完全好。
嗯，我觉得各位嘉宾说的都有自己的道理。一开始的见雪见的比较少的小孩或者说是嘉宾呢，就会因为下大雪而感觉非常的激动。但是就算是就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 你过了玩了一会儿以后，你一开始的激动也会慢慢的平淡下来，而到时候只剩下的就只有下雪的麻烦和冷，所以也许玩一会儿就够了，之后就可以了。下太厚的雪反而不方便，而下一点雪正好够玩才是最好的。那我们现在需要插播一点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这周的主持人 Kevin。刚刚我们谈到了关于西雅图上周六下大雪的事情，我们各位嘉宾对下这场大雪总的来说都是很激动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大雪的不方便。那我想问你，这次大雪，无论你对他的心情想法怎样，你做了什么呢？你有没有出去玩，还是待在家里？我相信大部分嘉宾都到雪中至少去走了一会儿，或者是在门口玩了一下。但是你们有没有因为这个特殊的场合而被限制，或者说是被开启了一些其他的做法的一些选择呢？比如说，你有没有去一些地方滑雪，或者是？你有没有本来有一场计划，但是由于下雪被取消了呢？
我的话，我刚才也讲了说，我的妹妹她出去和周围邻居啊，然后几个小朋友，他们去玩了，就是说几乎是一整天吧。反正我听着就是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堆雪人儿。之类的，我是出去走了走，看了看说这个雪到底有多厚，但是后来因为就是说我穿那个雪太厚了，就是说我的靴子不够高，然后那个雪就从我的靴子灌进了我的脚里，而且我因为我不怎么滑雪，然后也没有买那种专门的裤子，然后就非常冷，我就出去看了看，然后走了走，然后就回来了。那这个雪确实，就是说限制了我们的活动。就是说，本来我们是要给别人去送一些东西的，但是因为这个雪，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把车开出去。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车开出去。那我们第二天开出去了以后，而且我们还去买了东西以后回来，然后那个雪就是说已经非常厚了，而且底下还有一些冰，它上我们家的坡的时候已经有些打滑了，就是说我们家那个小路那个坡已经有些打滑了，然后就有一辆车就卡在了，就是说坡的一半，就是说还有一点儿就上到我们家的车库里了，但是就是在那边就卡住了，而且非常打滑，我们也试了，就是说之前说如果有打滑的话就用防滑垫，但是有防滑垫，然后后面也垫上了木头，最后也是不行，最后只能我们最后把所有的把那些就是说冰啊，然后还有周围的雪都铲了以后，垫上防滑垫以后。然后快到上面的时候，后我爸爸推了一下，然后才上到这个车库里面的。 然后今年就是说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像19年初那样就是说去铲雪，就是说全家去铲雪。那我们这次只是在车开不上来的时候就稍微去铲了一下，然后这次下雪第二天下了雨以后，所以雪都化了，就不用铲雪了。那我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的，我就是出去玩了以后发现太冷了，所以也没有太出去。
那这次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吧。那如果说之前如果下雪很大，或者就是如果就是山上的雪下很大，我们会去滑雪吧。如果就是再小的话，我就像刚才说，我会去 sledding， 就是拿一个小滑板，然后就到斜坡上面滑到下面，然后重复做几次。那今年呢，我就因为忙了学校东西和家里的东西，我就没有搞这些。那今年呢，我就铲了一点雪吧，就是我们的车库前面就铲了点雪，因为滑的时候就有点难上去，所以就让就是更安全的停车，我就铲了点雪。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吧。
我呢，我差不多到外面去，我和我家里人一起到外面去玩雪了。我们先去滑雪，但是我们在家附近没有很多够高的坡，然后我们转到一个坡还是可以滑的，但是没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去搭雪人了。我妈妈后来搭了两个雪人，然后我想搭个 igloo， 但是没成功，因为我搭了大概一半我就回家休息了，第二天就下雨了，然后把雪都化掉了，我就发现做 igloo 的顶比较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就差不多做这件事情了。
我下雪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它刚开始下我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出去玩了。我们也没有造雪人，可是我刚说了，我们造了一个slide， 也蛮长的，然后特别好玩。然后我们也去了家旁边的一个大坡，在一个 neighborhood 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滑下去，蛮好玩的。最后一天它开始就是它停止下的时候，那我们一家人就出去铲雪吧，我们的前院的 driveway 把它全铲光了，然后下一天我们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下雪我们做了很多好玩和有点累的事情。
谢谢大家各位，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在下雪天做了什么。这次下雪量实在是太疯狂了，让我有一些思考，在竟然说在52年内都没有任何一天下雪下的像今天这么大，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难道不是最近很多年每一年的温度都在比之前一年高，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温度越来越高，然后有温室，因为温室气体增加嘛，所以导致夏天温度高，冬天温度也高，我有点怀疑这个的真实性。因为虽然所有人都告诉我全球变暖是真的，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是今年下了比50年内任何一天下的还要多的雪，那么到底有没有全球变暖呢？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总的来说相不相信全球变暖，如果相信或者不相信的话，你觉得它到底是一个多危险的事情呢？它是能够灭绝人类的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呢，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谎言或者流言呢？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说虽然就是因为这次雪嘛然后气温也是比较低，但是身边总有人说全球变暖然后气温升高这个样子。那我个人的话我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突然下这么大的雪，肯定是就是说气候会有些反常，特别是就是说 我在中国的同学在北京嘛，然后他们就说今年特别冷，然后而且冷的特别早，然后下了特别多的雪，就可能和我们这次差不多，但是他们下了很多场雪，就是说他们特别早就开始下雪了，然后后来现在好像我南方的那边好像就已经开始就是说暖和了，那我觉得这样反常的天气可能也算是全球变暖的这个一个就是说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全球变暖也挺危险的，但是它毕竟不是就是说一年或者是5年10年之内它可以威胁到人的生命的这件事情，但是50年可能它一如果这个情况一直得不到改善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但是也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灾难，这个也不好说，就是说可能人们提起全球变暖就是冰川融化然后海平面上升，但是其实我觉得全球变暖可能还会有其他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灾难，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说气候啊，然后动物的灭绝，然后什么生态环境的就是说会失衡，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而且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相信全球变暖的，特别是这次的反常天气。
那我觉得这个全球变暖，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的，那可能就是这个全球变暖是没有好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快或者那么严重，但是将来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那些 manufacturing 那些造东西那些厂都是会吐出很多那些脏东西的，很多那些雾，很多那些雾霾什么都是因为这些厂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吧，现在是才刚刚发现有，是这可能这100年才刚刚发现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么快，但是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别让那些公司可以倒出那么多的垃圾，或者就是把海面上或者把沙滩上那些垃圾都要清理，或者就要管好人们在街上就是倒垃圾乱扔垃圾这些。
这个整个世界变暖的事情我也不确定的，因为我妈妈说她刚到西雅图的时候西雅图一般冬天都没那么冷，然后呢很少会下雪，但是你看现在今年下的雪很多，有可能是我整个生活中看到的最多的雪，说我也不确定的，这全球变暖是不是真的事情，真的就要看 science 了和 the future 会怎么样，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全球变暖肯定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它的 effects 可能会有很长时间才会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现在像 Chelsea 说的可能5到10年都看不到这些真正的 effects， 可是可能过个50年就可以真正的看到，然后所以这样子我就觉得它是真的。
我觉得未来的全球变暖绝对还是对我们会有影响的，因为有事实例子证明很多时间以前的温度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相信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全球变暖的东西是伪造的，绝对不是真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就是他们相信的是错的。这个全球变暖现在也在持续发生，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像这一次像这么大的雪一样就是偶尔再变冷一下之类的，但是它总体的趋势是北极南极的冰都在化，然后这个100%对我们会有影响，我们也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以后按照预期的话
我们的地球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液体水。
我觉得全球变暖应该是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但是我不觉得它会是一个就是会让人类灭绝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当它如果我们重视的话，可能就会有新的发明可以控制全球变暖。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到它发展到某种地步，真的要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注意的，我们不会就这样盲目的让全球变暖真的伤害到我们的生存。但是我觉得这个全球变暖可能比起我们更加伤害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动植物，因为我们人类可以就是调整自己的生存环境，但是那些很多濒临灭绝的这些动物植物，它们必须要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生存，然后什么每秒钟都会有多少种生物灭绝，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应该就是把地球搞得更加好一点，使这些生物能够就是活下去。
嗯，谢谢大家的分享。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我认为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进度远远没有一些环保学家或者科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要引起群众的注意。但是呢，就算像这样这么难以被察觉的事情，有些人你哪怕说的传播就是消息传播的再快，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坚决的相信地球不是圆的而是平的。所以就像像地球是圆的这么一个用照片都能见到的事实，就很相对来说很容易让人相信。而全球变暖在过去这么多年内都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海平面说上升，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至少美国或者是中国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大范围被淹没，所以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可以让人相信这是全球变暖，而不是某一次发大水，或者是某一次有什么沙漠化或者随便什么其他的借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进度没有那么快。从过去50年的时间来看的话，也许这50年内的全球变暖还没有能够大到让人来察觉，而且也没有能够大到让雪的下雪量大幅减少，所以还是有机会打破50年前的下雪记录。所以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更加开放式的问题，我们对全球变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觉得世界总体会在过去的会在未来的50年内受到全球变暖怎样的影响，并且怎样面对全球变暖呢？
那我先上一个问题说，就是说这个全球变暖它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到我们，就然后50年大概像50年它会就是说具体的影响到我们。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会影响到的可能最主要人们最直观的话就是气候会变，就像这次西雅图这种就是说一反往常的那种大雪，而且西雅图的气候也一直在变。比如说我2017年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冬天是基本上有2/3还多的时间是在下雨的，但是到第二年还有第三年以后，就发现雨就是慢慢少，后太阳就慢慢多。然后我加州那边的朋友他们也说，就是说加州也开始就是说变得特别爱下雨了，就是就感觉这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两个城市的气候就是说有比较大的变化。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然后海平面上升的原因。那我之前我记得我看到有好多就是说小岛就是说面积它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因为就是说海平面上升而消失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就是说这五十年之间会比较普遍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人们会怎么面对的话，可能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然后人们不再就是说乱扔垃圾呀，然后垃圾分类，然后这些工厂也能就是说也能减少那些废气的排放，就是说尽可能的去挽回这个全球变暖 这个就是说现实吧。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就是说不会，比如说在50年前他再怎么挽回，除非有更厉害的，他可能不会挽回，就是说他已经造成了伤害了，他不可能让那些已经就是说已经被淹没的小岛再重新那个什么，他只有可能就是说去减缓这个全球变暖这个速度到100年到200年之类的。
那我觉得就是就是之后肯定就是这个地球变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相信，因为现在的地球变暖造成那些灾害什么是比较少嘛，就是没有很多人都看得出来，然后也没有很多一些 evidence 来可以说一定哦这是地球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呢，我觉得一定要多一点的科学家们都重视研究这个地球变暖和它的影响。那我也觉得让人们学到就是关于地球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们不相信地球变暖，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学问，没有这种知识，他们就从来没有学过，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问题吧。所以我觉得让人们知道地球的最基本那些知识，这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我也同意，假如这个地球变暖的事情是真的话，那是我们所有人当然要开始保护环境。那虽然假如地球变暖不是真的，我们还是要保护环境，说不要整天开灯，不要整天把东西扔掉，不要整天砍树，那些东西我们就要保护地球。
我觉得按照现在的预期来，我也不是非常的确定这个全球变暖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按照我目前来说，我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全球变暖影响着我，所以我也并不会觉得50年以后它真的会对地球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人们肯定会更加重视这个话题，更加就是他们肯定会预防，以免以后万一避免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可能就灭绝了，或者是之类的，也不是不可能。所以总的来说，我并不确定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是绝对的一点就是人们会更加注重这个话题，并且预防它。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在未来的50年里面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很好的方式来控制全球变暖，但是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虽然很多人认为科技进步什么工厂会就是加剧全球变暖，但是我觉得也很有可能科技的进步反而会使我们发现一种可以停止全球变暖的方式，那样反而更加好。所以我认为接下来50年我们还是会对全球变暖做一些事情。
谢谢这位嘉宾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在过去50年内也许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意识增加了，但是好像国家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整治这个事情上，因为现在全球变暖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我们在未来的50年内能够以全球为单位一起做得更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段今晚的西雅图少年说，接下来会是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本周的情景美语节目。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Brian and his friend David are discussing the snowstorm in Seattle.
Did you hear about the heavy snowfall in Seattle last Saturday?
Oh yeahA huge snowstorm swept across the U.S. and broke some records.
We got more than a foot of snow in one day. That hasn't happened in 52 years.
That's crazy. I can't even imagine what that much snow would feel like.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but not something you would want all the time.
What do you mean? I would be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Seattle is a hilly city, so snow makes driving dangerous. The snow basically shuts down all travel for a few days. The black ice is especially annoying.
Yeah, I hear you. Still, I wish I didn't need to go to a mountain to see that much snow.
现在我们来听 Chelsea 和 Lucy 翻译一下。
你听说西雅图上周六的大降雪了吗？
哦，听说了。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美国，还创下了一些新纪录。
我们在一天内就得到了超过1英尺的雪，这在过去52年内都没发生过。
这太疯狂了，我都无法想象这么多雪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但不是你会一直想要的。
你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话，我会非常享受的。
西雅图是一个多山的城市，所以下雪会使开车变得很危险，雪基本上会在几天内关闭所有的出行，黑冰格外的烦人。
是的，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不需要到山上才能看到那么多雪。
Heavy 有多重意思，一般来说 Heavy 代表沉重的，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 Heavy 来表示大量的，在这里 Heavy snowfall 就表示大量降雪。虽然这么多雪确实会很重，但是 Brian 不是在说西雅图下的雪很重，而只是说雪下的很多而已。Snowfall 比较容易理解，把这个词拆成 snow 雪和 fall 落下来理解就行了。Snowfall 就是落雪降雪的意思。要注意 ，snowfall 只能是名词，不能说 it's snowfalling。请跟我读 heavy，heavy，snowfall，snowfall。
Swept 是 sweep 的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这里用的是过去完成时，因为暴风雪已经过去了。 Sweep 一般来说是扫的意思，比如 sweep the floor 扫地。在对话中 David 说 A huge snowstorm swept across the US， 如果准确一点的话， swept 应该翻译成横扫或者席卷，这样的用词可以体现出风暴的强烈，所以翻译也应该把这个意思准确地传达出来。请跟我读 sweep
sweep
swept
swept。
record 是记录的意思，所以 world record 就是世界记录，在中文里面有打破记录这种说法，英语也有 break the record， 字面和意思上都非常接近。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记录也是会被记录下来，但是 world record 里面的 record 读法跟 recording 里面的 record 不一样，重音的位置有时候会决定一个词的意思。请跟我读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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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record
world record
foot 是一个长度单位，是12个英寸，英寸就是一个 inch。 一个 feet 大概有30厘米左右。对话中提到 We got more than a foot of snow in one day. 我们在一天内下了一脚多的雪，因为一个 foot 是大概30厘米，所以这是很多雪。但是 feet 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动物的脚。要注意不要把两种意思论起来，请给我读 foot。
Foot,
inch,
inch. Time of 一个人的 life 可以用来说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非常的开心享受。譬如，你要说他玩得很开心，就可以说 He was having the time of his life. 在对话中 I would be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的意思就是我本来会过一段快乐的时光，请跟我读 The time of my life.
The time of my life.
Black ice 字面上的意思是黑冰，其实它是指路上的薄冰，因为的部分的马路是黑色的，所以这种冰也叫黑冰。这种冰很危险，因为它是透明的，开车的人很难看见。在下了雪之后，马路上很容易结出一层这样的冰。在对话中也有人表示他非常的讨厌黑冰，请跟我读黑冰。
Black ice.
Especially 的意思是尤其、格外，它表示在一群有同一特征的事物中有某样格外突出。你可以说什么 is especially 怎么样。例如在对话中的 The black ice is especially annoying.黑冰格外烦人，或者你可以说 especially 什么或什么 especially。 例如 all of them are tall Jimmy especially 和 all of them are tall especially Jimmy 都是他们都很高，尤其是吉米的意思。 particularly 和 especially 是差不多的意思，请跟我读 especially。
especially
particularly
Particularly, I hear you 的字面意思是我听见你了，但是这里是我理解你的意思。注意，你说 I hear you 的时候不一定要和别人同意，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你也可以说 I hear you 表示你能理解。譬如，如果别人说 homework can be fun at times 作业有时也会很好玩，你可以说 I hear you, but still, I would do the least amount of my homework possible.我理解你，但我仍然会做最少限度的作业。当然 I hear you 也可以是我听见你的意思，但是如果别人问你能不能听见他们 Can you hear me? 你的回答通常是 Yes I can, 而不是 I hear you。 请跟我读 I hear you。
I hear you。 Wish 作为动词意思是希望，作为名词的意思是愿望。譬如当 wish 是动词的时候，你可以说 I wish I have superpowers，我希望我有超能力。如果作为名词就是 My wish is to have superpowers， 我的愿望是能够有超能力。有一个词 hope 也是希望的意思，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wish 用于一些不太可能达成的心愿，譬如有超能力，而 hope 用于有可能达成的愿望，譬如希望明天的考试比较简单。请跟我读 wish。
wish。
hope
Hope， 谢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